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讲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相信了，说哦，雨晨你推荐的这种治疗方法可能确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医疗啊，一般如果我们如果有大病的话，治疗费用都比较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买保险来解决。其实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不建议大家买任何理财性质的保险，因为这种理财性质的保险呢，往往甚至没有个人对财产的配置好。比方说类似于什么分红险呐、万能险呐、指望多少多少两百年回本啊，可能两百年有点太夸张啊，但我记得以前有什么18年啊，反正多少年回本这种保险，一律不建议大家买，因为这种回报都是比较低的，退保也很困难。但是我呢，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商业医疗保险，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强制要求的医保上面的商业医疗保险，建议大家如果平时有余力的话是可以购买的。因为呢，像国家强制要求的这种医保啊，去和睦家的这样的医院，比较好的医院可能是报不了的。如果你想去类似比较好的医院，那就可能要买这种新的好的商业医疗保险。这种医疗保险呢，其实也并不贵，我个人买的一年的这个和睦家的医疗保险，也就不是在和睦家购买啊，这个和睦家是不负责这个的，你得去购买一些商业医疗保险，像我当时买的一年也就10000多，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很可以承受的。因为比如说我最近这段时间光看急性肠胃炎啊、感冒啊，其实现在都已经可能花了10000多块钱了。因为大家知道保险公司是按照概率来判断的，看到10万人里面大概有多少个人需要用到这个保险，所以它其实是用一个铺里面的钱去 cover 每个人的费用的。因为我也有上过这个保险，比如说10000多的时候，那一年因为我身体都很好，这当然花10000块钱买自己身体好，我觉得这已经是再好不过了。在此期间我都没有去医院看病，那我的这个钱就会成为别人看病时候的主要的经费来源嘛。所以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也是具有互助性质一个医疗的经济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这种解决方案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大多数这种保险呢，它都是允许你无限期续保的。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觉得举艾滋病时期是比较，当然艾滋病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艾滋病在绝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是无偿给予治疗的。但是为什么我就举艾滋病比较好呢？因为艾滋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疾病，现在由于人类的这个历史发展越来越好啊，就技术发展越来越好，就是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疾病了。比方说你买医疗保险的时候确诊得了艾滋病，或者叫 HIV 携带吧，你在日后漫长的治疗时间内你都可以无限期的续保。那并不会因为你某一次得了一个重病，好，那保险公司吓尿了，说哇塞，明年再给你续保，你不海着花了这个钱啊，拒绝让你投保，这是不会的。他这些医疗保险都是允许你一生续保下去的。所以保险公司如果允许你这样续费，绝大多数只要一开始购买了较好的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一般呢都不会遇到我们经常讲的因病致贫呐、或者因病返贫啊这些事情。就比方说我因为得了病，本来发展的非常好啊，也因病最后反为贫困。所以呢，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这种好的商业医疗保险。因为如果你不买啊，你可以这么算一笔账。一般大概率来说，人的一生平均要在健康上面，假设比如说我们要投入60万，你的最好投入方式是每年投1万，一共投60年，这是最好的一个投入方式。因为这个投入方式呢，一，你平常什么病你都会去看医生嘛，因为你已经买了保险了，你也不会说拖着我为了省钱不去看医生，遇到什么样的事你都会去看医生，同时呢增强你的健康，增强你的就医体验，而不是说我前面省着一切都不看病，到最后实在拖不住了去医院一查，哇塞，一个大病一次性砸进去60万。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从来不投保，一次大病干趴下。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美国经常说一个人的医疗花费啊，就是 80% 是花的最后3年啊，临死前的最后3年。所以呢，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通过买医疗保险，把你在医疗这个上面时间和金钱的投入把它平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念。同时呢，我个人其实不是非常赞成现在中国流行的，像前一段时间的罗尔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如果没有听过的读者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罗尔当时他的女儿啊，应该叫罗一笑，生病了，应该是得的一种绝症。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雷呢？就是罗尔当时在写文章的时候是暗示他女儿好像是没有保险，没有这些的，就说什么爸爸，我一定会为你什么捍卫自己的女儿吧。大家非常感动，就给罗尔捐了非常多的钱吧，好，累计加起来有200万元之多。但实际上，一罗尔欺骗了大家，他女儿有保险，保险绝大多数费用都给报了，所以本身呢，花的钱就没那么多。然后呢，保险之外的费用呢，其实罗尔在中国还算挺有钱的，深圳、东莞都有好几套房子。他唯一的女儿，但是他却不愿意。哪怕卖其中一套房子来救他的女儿，而是把这种社会成本转嫁到整个社会，让大家进行捐助。所以我对这一整套的大病捐助体系，我都不是非常赞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为得了大病的人捐款，那就鼓励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买保险，而不买保险是他自己做的决定。那他就一定要为不买保险承担后果，否则呢，所有大家得了病，大家从来都不买保险，是吧？得了病就上网进行捐助，由全社会为他报销医药费。如果这样子成了一个可行方案，那谁还去买保险呢？那这一整套建立在保险制度上的良好的医疗体系和分散化的这种风险的机制，就再也建立不起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给没有投保的人捐款，本质看起来确实是一种小善，显示了捐款人的慷慨，实际上还是一种恶，因为他这种行为破坏了社会根本的运行规则。为了让一个人吃上饭，把锅砸了，让所有人吃不上饭。这个在很早的时候啊，孔子就举过一个例子，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了。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这也是我们以前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啊，经常提到的一个故事。就鲁国有一条法律，就是鲁国人如果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赎出来啊，就可以去国库报销赎金。孔子的弟子子贡啊，在国外就赎回了一个鲁国人，结果回国后呢，他就装逼，拒绝接受国家付给他的这个赎金。孔子知道之后就说了：“子贡啊，你错了！你以为你这是人吗？在践行我跟你讲的仁义吗？”大家知道孔子的弟子都喜欢践行仁义嘛？我们包括我们给资源大病的人捐款，这不就是一种仁，是一种善吗？但孔子说了，这不是。你做了这样的行为，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品行，但你装逼拒不领取。大家以后都如果去赎的人都不敢领补偿金，那还会有人再去赎自己沦为奴隶的同胞吗？这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医疗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鼓励大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在国家，比如说强制的医保，你也没有投保的话，你也要给自己买相应的保险啊。这甚至不一定是国家的这个保险了，但你一定要给自己买疾病保险，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你不买，向社会全方位的募捐，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大家给你捐了钱，实际上是对绝大多数投保人的不公平。如果再这样下去，那还会有人投保吗？不会有人投保了，跟子贡在鲁国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结果后来，子路救起了一名溺水者，那个人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果断收下。孔子之后高兴地说：“这就是符合我讲的理念，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去拯救落水者我甚至相信，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得重病，不买保险的，又来让大家捐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捐款。虽然这个人最后非常悲惨的病死了， 但是那大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塞，原来我不投保，想让别人替我承担这件事是行不通的。那我们都去投保，那反而这件事情叫行了大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能够顶住社会上的一些不正确的舆论压力，给大家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人人投保的医疗环境，这样的医疗体系才能完整的运转下去，每个人也能从这套经济体系中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医生能够赚到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就愿意成为医生，药企也能够赚到钱，这样越来越多药企也愿意去研发新药，更多的疾病被治愈，更多的人愿意去开医院，因为医院能够取得收入，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不断的提高，这难道不才是我们真真正正希望去达到的一个理想和完美的社会吗？谢谢大家。